啊，三十五页，人类的思想方式是执实性的，是一直拼命的执着。这六种病态啊，要是能够除掉啊，翻过来三十七页啊，把这六个毛病都能治好了，本来具有的佛性就能自然显露出来。这听到佛法有多么的福报，多么的啊可贵。基于这个道理，佛法不叫人在所知的境上努力，如科学家对研究现象界的努力，我们把研究现象界的啊这个研究的对外研究现象界的努力，来要向佛，对，要在知能知的心努力啊，或者是佛学家对考据经典的努力，却叫人在能知的心上下功夫。在能知的这颗心上面下功夫，万法不离心法。我们把能知的心扩大和发展到最高峰，大智大悲和大能，大都会自然的啊显现显露出来。这讲到最后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科学家、哲学家通通方向错误，通通方向错误。这些科学家，太阳系研究完了，还有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研究完了，还有一个超星星系，超星星系研究完了，还有无尽的星系，你怎么研究呢？研究不完，回光返照，研究到佛理，以万法都是唯心所造，万法都是业感缘起，就解决了，通通解决了，所有整个问题，人生的问题，全部在缘起性空里面解决。什么法可以离开缘起？什么法可以离开性空？什么法可以离开唯心所造？没办法离开这几个范畴，那我们人生宇宙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吃得好吃得不好，那是我们的福报因缘，无尽的宇宙，无尽的虚空，就在我们这当下，这个智慧就可以解决。三十九页，怎样消灭病态？既然明白了人类心思的六大特性，实在是障碍成佛的主要原因，而人如果想成佛，则非要根本消除这六种病态不可。刚刚已经念过了，但是这六种病态要怎么样才能够消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讲到佛法最重要的教导，要有定力，禅定的功夫啊。慧就是智慧，或者是直，直就是停止妄想，观就是透视的意思，观照就是等于透视，千万不要被假象黏住，观就是指透视的意思。所以世间没有什么叫做快乐的啊，那些开着轿车，那些到百货公司啊，那些名牌，或者拿一些这大企业大政治家，你以为他快乐吗？他的痛苦比你学佛的痛苦一百倍一千倍，他只是没有发现他的痛苦，而不是没有痛苦啊、嗯。而学佛的人也会有痛苦，但是他却一颗摩尼宝珠的智慧，随时能够调整自己。学佛就是拥有真正无上摩尼宝珠的智慧，不怕境界的变化。哎，他就是全家死光光了，他家就是啊，火灾了，碰到了，他还是要接受，这个还是缘起啊。碰到了，他就要调整。他儿子突然死掉了，他也要调整，他就会关照。有一天，任何一个人都要死的。他父母亲死了，他也会关照。全世界的父母亲都要死的，不只是我的爸爸妈妈要死。任何事情到他的一个学佛的人，心许久了。他那一个内在的摩尼宝珠的智慧就会显露无遗，佛性就显现出来。他会把世间的这个无常了解，这是常态。他会把世间的五欲六尘化作解脱是重要。世间人重视五欲六尘，一天到往外跑，往外追求，学佛的人他往内追求，一念之间就可以得到幸福快乐，不需要拥有任何东西，他前身的东西全部舍光了，他也是最幸福的人。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就是古来高僧道的一张床、一个椅子、一本书、佛像，印光大师的房间就这样。哎，要不然就是大藏经，其他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是一个啊不倒单的，更单调，我去看广清岛上的房间，就是一个藤椅，没床铺。广清岛上那时候在开市房间，我们就进去参观一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藤椅而已，什么都没有，里面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藤椅，他坐着睡觉。谁比他更富有？谁比他拥有更多？他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解脱的圣者。人家懂得放弃假象，人家放弃有限就拥有无限，而我们不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观啊，这些几个功夫要拿出来用。定慧实在是对治这六种根深蒂固的心事毛病的基本方法。禅定非佛法中所仅有，印度教以及中国的道教对禅定也有极深刻的了解和精博的成就。在佛法中解说禅定和智慧的书籍，这是汗牛充栋啊！注意要先看充栋，就是充满整个栋梁，书籍充满整个栋梁，要拿出来啊，都使这个牛啊汗颜，汗颜就是惭愧啊。啊，牛毛啊是最多的，拿出来的书比牛毛更多，让那只牛啊都觉得很惭愧，叫做汗牛充栋。充栋就是书籍很多，比一书籍很多，这个书籍多到比牛毛更多，这书籍要拿出来牛都汗颜，叫做汗牛充栋啊。这里只能啊极概括的向各位介绍，做一个开端。人类心事的六大病态，虽然它的表象跟功用皆互不相同，可是它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这六大病态都是颤动性的 vibrating， 颤动性的啊，就是抖动的，动作性的 acting and 啊和进行性的 and progression。所以我想用英文来帮助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研究的啊，那是 vibrating 就是抖动的啊， acting 如果是 action 的话是行为，如果 acting 的话就是进行式，是动作的意思，行住坐卧啊。 and progression 就是进行的，这 progression 一般是用来电脑的，用在电脑的程序就是这样 progression，那就是进行性的啊，电脑的程序它就是这样讲的，哎 ，computer progression 就是进行性的。那因为它谈到英文，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思想在英文中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 short 就是过去的记忆，简单讲，存在过去的记忆叫做 short， 就是过去词，想的过去词 short。一下叫 reflection。Reflection 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Reflection 就是对现实思想的一个反应，现实境界的一个反应，它也是思想的一种。前面是 short 接近 memory，Reflection 接近就是 reaction， 就是一种反应啊。Reflection 就是一种反应，就是我们对现实的一种反应思想。Consideration 它是一种集中，就是让精神集中的意思。Consideration 它是让思想集中。专一的意思 thinking 就是加 ing， 就是正在进行，我正在想某一种事情，我正在进行思维某一种事情，所以这个思想是用最后一个比较接近 short reflection consideration thinking。 那么以 thinking 啊这些字里，我认为 thinking 这个动名词啊颇能够描写人类思想的动作性和进行式，因为在这个动词 think 后面加这个 ing， 翻过来四十页，像 ing 使人直接的感觉到思想的流动性，那么这个波动性思想的流动性，这个波动性的思想流续性，流续像我们的心的这影像一直啊联系着，这心事病态的一个基本相状。只有用禅定的方法去平息这个波动的心流，注意禅定要先有透视的功夫，了解如梦幻泡影，记住哦， 任何一种禅定的方法，如果不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叫做外道。外道是强把它压住，使它不起现行，而佛教是透视它断掉烦恼的禅定，这个是佛道跟外道的分水岭。简单讲，佛道的禅定加上透视的智慧，而外道是强迫把它压下来，压下来。哦，我现在心是进行分别，我把它压下来，不要去看它啊，不要去讲它啊，使它不要有伤痛，还问题还没解决。佛教问题不是这样，佛教不怕谈论，它有充满着透视的智慧，你谈论它也透视，放着沉默寡言它也透视，它的禅定是充满智慧的，这是很重要的。 Very important， 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佛教的禅定功夫跟一般的世间的禅定功夫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啊，佛教的禅定就是什么？彻底的放下，它可以在动态里面放下，静态里面放下。而外道它一定要坐着，想尽办法把它降服。可是我们坐着想尽办法降服，那叫方便。佛教唯一最了不起的就是智慧，就是智慧。底下说，唯有用禅定的方法去平息这个波动的心流，才能够开始谈到转世成智啊，转分别成大智慧，转意识心成大智慧。人类的流动心事经过一番平静的锻炼以后，就会发生许多质和相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的心是一团糟啊，从来没有把它转换过来变成智慧的心呢、啊。啊，我们的执跟我们的这执着的相整个占据了，烦恼啊、着相、执着、颠倒占据了所有。我们现在开始调整了，调整了。所以什么叫做修行？注意修正观念，使它让使它趋入正知正见，叫做修行。再讲一遍，修正观念，修正错误的观念，使它趋向正知正见的观念，叫做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不修，先修持啊，修正这个观念，我们观念错误，你再怎么用功都是错的。所以当我们在修正当中，它会起冲突、矛盾、痛苦，这是难免的。经过了创伤、痛苦的洗礼，我们的心开大智慧是值得的。所以修行人的痛苦是值得的。以禅定的力量做基础，再加上抉择的智慧，就能渐次拂灭心事的六大病态。普通人的心事是波动的，但入禅定的时候的心事是平静的。用图线来说明，就像下图，通常的心事相就是这个起起伏伏的，禅定的心事相就像啊，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影就知道，那个死人的心脏最后的跳动啊，你看过死人的心脏跳动，咚咚咚咚咚咚嘟，电影就是这样演的，这样嘟，电脑一画一线就是死掉了，那就是那种禅定的功夫，画一个水平，禅定的心思相是没有任何起伏的，他就是跟你讲话他也没有起伏，他吃再好的东西他也不会起伏，他拥有多少的东西他也不会起伏，他失去多少东西也不会起伏。所以他后面背后充满的智慧，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世界也不是，我也没有拥有任何东西，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我也不可能带任何东西去，现在拥有的也是短暂的呀，它怎么会有起伏相呢？底下，禅定原只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并没有任何的神秘怪诞之处。常人的心理和生理有其相互的关联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作用，自成一套，禅定的心理和生理也自成一套。不过如果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禅定，便认为特殊罢了。这种特殊的心理生理状态有许多不同的名词，比如说静力、禅定、止、瑜伽、yoga、瑜伽、在旁边写一个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yoga 就是相应。我们说瑜伽师地论，就是练了瑜伽师地论啊，这个百卷呢 那么就是有相应复性的圆满静智的相应的。这瑜伽师地论呢 等等，每个名词都着重在描写这一个特殊的心理生理现象的某一方面。梵文里的 samadhi 啊， samadhi 就是描述禅定的专有名词之一。现在参照佛法、印度教、中国道教，那道教中关于禅定的叙述解释，是对这个禅定做如下的定义：禅定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生理状态，完全透视世间宇宙，全部放下。什么叫禅定？没有任何的累赘，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内心多么的安详、知足，充满着透视的智慧，叫做禅定。在这种状态之下，心理方面显著的现象是心住一静，无波动式妄念起伏的现象。生理方面的显著现象是呼吸作用、血液循环和心脏跳动的缓慢维系，以至于绝对的停止。他这个讲的禅定是指打坐的禅定，不是六祖慧能大种动中的定，定中有慧，不是这样子的定。这种是比较属于闭关式的，就是跑到山上去闭关坐着禅定，是这种描述的禅定。哎，这还不是自信清净自信的定。哎，外道也有这种功夫。佛教的伟大的功夫在哪里？在般若智慧。据佛学家们的研究所得，深的禅定境界大多是呼吸停止和心脏和心脏跳动停止的，这是指打坐的那一方面的，不是动静一如的那种禅定。对于解释人生的生理结构，认为消化系统，注意消化系统离不开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离不开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离不开神经系统，排泄系统离不开神经系统，这些系统都是为了支持神经系统的作用而设的。啊，你消化系统没有神经你怎么消化？呼吸系统没有神经你怎么消化？循环系统没有神经你怎么循环呢？排泄系统没有神经就像我们的大肠小肠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神经系统，对不对？那你怎么排大便呢？神经系统也只是为了做精神或者是心思活动的依靠的一个源而已。在入定的时候，这个心思已经停止其活动了。其实神经系统已经不必忙碌的工作去支持它。我们人呢，越烦恼消耗的体力越多，越累。一个人越烦，他的身体会越累，他不必工作他就会觉得很累，因为他一直消耗他的神经系统所支持的神经系统的东西。那一个人烦恼哭泣耗着动荡不安，他饭一定吃不下。那为什么？很简单，他使这个神经系统太忙碌了，他烦恼这个执着那个，苦恼这个烦恼这个，他饭一定吃不下。那么为了支持神经系统而设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心脏跳动等等，这些作用都变成了多余的，根本不需要。意思就是一个人入禅定，他的心控制得住这些循环系统来支撑神经系统的东西，暂停。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入定时呼吸停止、心脏停跳等等现象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或者是发生潜视或者是怀疑的态度了。禅定为克制人类心思，这把一个人的思想六大病态的一种方法就是克制对治人类这个心思六大病态的一种方法。现在更进一步向各位介绍禅定的境界以及重要的修法。禅定的三个步骤翻过来42页，禅定的境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逐渐改变的，大体讲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境界。修禅定的人如果精进的话，不必需要好久就会觉得在修定的时候妄念特别多。譬如说我们房间里面的灰尘从来没有感觉，但是有一天太阳光很亮照射进来，我们把窗帘一拉开使这个阳光透进这个窗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灰尘整个浮上来。当我们的心的智慧定下来的时候，你开始发现以前的妄念特别多，比平常不修定的时候还要多的许多。 同时烦恼特别的甚，心不能安，这是一般人要遭遇到的第一个步骤。简单讲，要定下来，要有一个撞，这个阵痛期，要有一个抖动期。这种现象是好的，是进步的，不是退步的。要晓得，普通人的妄念就像瀑流一样，从来不减少。不过在没有修定的时候，自己不能觉察；从来不修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妄想？他一定说没有啊，我活得很快乐啊，因为他从来没有关照。妄念的瀑流就像瀑布流下来，就是瀑流，是一个非常可怕、非常顽固、非常不容易调伏的东西。这个妄念流只有在修定有了相当进步的时候才能觉察到，才能够观察出每个妄念的起灭，一个完整的思想的生灭相。注意，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禅宗里面讲，注意你的起心动念，不要往外求。你看这一句话就道出了修行的根本，你不必管外界的对跟错，注意你的起心动念，不要往外求。这个禅师一语就道破了思想根本的修行方法。注意我们的起心动念，注意我们的生灭相，不实在的。我们今天贪不可得，嗔不可得，百般的计较也不可得，你所拥有的也不可得，生生灭灭只是因为我们对相的不了解，对世间的假象不能透视，所以我们有取舍的观念、得失的观念，一直充斥占据我们整个烦恼、整个生命。底下说，据说定力较好的修行者能觉察到，再吃一遍观世音心咒，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啊，时有十个以上的妄念生灭。我们呢，安乐妙宝练了多少 Om Mani Padme Hum 啦？我们还没有觉察到一个妄念是生的是怎么样子的。功夫还不够，如果我们呢在继续用功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妄念生灭。可见妄念的存在正像瀑流一样，《解深密经》上这么说：阿赖也是甚深细呀，一切种子如瀑流，种子就是潜伏的一种动力，潜伏在内在的一种烦恼的力量啊，着相的力量、执着的力量，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所以我们受到它牵制。阿赖也是很深又很细，维系到什么凡夫没办法觉察。所以一切种子就像瀑流，一切种子因为出来那个就像没有间隔，让你没有办法发现这个间隔，打断不了。一切种子如瀑流，为什么讲瀑流？因为难断，断不了，不容易断。为什么用瀑流来比喻？因为很难断。我以凡欲不开眼，这个凡欲的旁边写指二圣人声闻跟缘觉。我以二圣人凡夫啊，就是跟凡欲就是指声闻跟缘觉。我对二圣人凡夫也缘觉不开眼，绝对不讲阿赖也是这维系的东西。恐彼分别执为我，恐怕这个二圣人啊不了解啊，毕竟空的道理啊，大波涅盘不生不灭的心性，只有执着以为有一个常乐我净的我。所以啊，二圣人是讲苦空无常无我啊，涅槃有一个常乐我，有一个常乐我净，告诉你要去追求，舍掉六道凡夫啊，就舍掉六道轮回，去追求一个什么？去追求一个啊，不生不灭，有一个涅槃存在。二圣人就是这样，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是连涅槃生死都不可得。足证在我们的潜伏心事当中，一切妄念种子的持续不断，就像瀑流一样的汹涌澎湃，很难很难去调伏的，很难很难去调伏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一切种子如瀑流呢？就是很难断，成佛很难。那成众生就很简单了，就像今天阿弥在北京。几万人啊，今天那么在这个香港，这个刘德鸟啊，在香港，他一上台的时候，哦，这灯光就出来，几万个那个人，几万好几万人，那个刘德鸟就上台就把这衣服一脱开，啪，哦，底下就尖叫了，底下一个人发一个 灯光啊，像手电筒一样的了啊，给他摇晃的啊，好好好的，这样摇晃的啊，你看，叫他来听佛法那很难的了，你修行者本来就要吃苦的了，啊。要搞这些啊，意识留念的、啊、或者是这些歌星影星的、啊、大家是拼死命的，拼死命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追求五欲六尘的人一定比较多，走修行觉悟的人一定比较少，因为修行要吃一点苦头，放弃这些色身香味触法的执着。但是任何一个人，世间人，包括总统，包括欧阳庆，没有一个人会比修行人更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我是一个快乐的修行人，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修行人，我们拥有很少，我们却很富有。所以佛讲的那一句话我非常的赞叹，佛陀告诉我们说，我很富有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而是因为我要求的很少，多么有智慧的话，是不是？我很富有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而是因为我要求的很少，这个多么有智慧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很少的话，我们也多么的富有，多么的知足。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修行人，修行人啊。因为昨天报道的说，现在买那个什么 KT 猫，一个没有嘴巴的 KT 猫竟然一天以内销售了50个 KT 猫，你买那个 KT 猫做什么呢？还排队排的，为了去麦当劳买那个 KT 猫啊，送买那个汉堡送 KT 猫，排的打架。KT 猫再出来，我一看，这是到底几类水这么挖贵？这实在怎么样想，你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会为那个 KT 猫排队排的打架？还没听说过啊，听经为了听佛的法师经排到打架的，哎，没听说过这样子的。众生的这个悲哀，众生的遭相颠倒，实在是让人家很同情啊。那 KT 猫流行完了什么？以前流行什么？流行养水母，养水母，哎，养水母养完了之后，再流行一些什么？就是珍藏一些什么？就是这样子，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不是 KT 猫再来，不晓得要流行什么了。哎，真的，一步一步来。可是这些怎么变化，我们都知道这是无常的，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啊，我们要啊很光荣的告诉大家，告诉别人，我是佛弟子，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我们要成圣成凡，要做一个彻底解脱的人。我们是多么无上的荣耀啊！佛陀的荣耀，我们佛弟子通通具足，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念佛就拿起来，哎，你不要放在口袋里面，你拿起来。那、啊、时间到了啊，这录不录没关系了啊，就拿起来。有的人在看你念佛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这种种善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他种种善根，念念佛。哎，种种善根。如果他一直用三角眼看你，你就跟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他种种善根。修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什么是佛法，你讲得多好啊。所以这个张成基博士实在是讲的是太好了。